罗伊在脑袋里拼命地想要找出可以说服永光不要送他回家的理由，但还没说出口，他很快地就被自己给驳回了。罗伊站在学校的大门口，发现旁边的小侧门是开着的，莫非是警卫伯伯忘了关门吗？于是他立马钻进那个门，挥着手招呼永光也一起进去。永光哥，我们学校的图书室里真的也有一本圣经哦，我带你去看啦。罗伊在学校的红土操场上又走又跳的，兴奋不已，好像是第一次到这间学校一样。罗伊想要借此再拖延一点时间，好让他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对策。他觉得今晚就是可以终结他悲惨生活的关键了，他得好好应对才行。永光斜眼一瞄，就知道罗伊心里在打什么主意，但他没有戳破他自以为高明的计谋，决定先顺着罗伊。罗伊从来没有在夜晚时来过学校，他意外地发现，除了操场上那炙热白亮的大探照灯外，通往别栋一楼图书室的走廊上的灯也都点亮着。他原本很担心学校里会很阴暗，毕竟学校里经常都有一些流传已久的可怕传说嘛，但没想到今晚竟然出他意料的明亮，甚至让他因此而莫名的对学校感到分外的亲切。罗伊领着永光一路来到他熟悉的图书室，图书室里也是灯火通明，但依旧是一个人也没有。当然这时候如果这里有人的话，应该才会更吓人吧。罗伊甩甩头，好像要把那些会引发他恐惧的念头甩掉。他想禁止自己再去乱想那些妖魔鬼怪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其实他跟一般的小孩一样，对于那些怪力乱神的事，总是很好奇，又很害怕。偶尔他也会装得自己好像很勇敢，听到那些事也一点都不会害怕的样子。但其实他心里早就吓到心神不宁了。罗伊三步并两步地跑到图书室中央那张大圆桌的圣经前。这时候的圣经不像平常一样是翻开在中间的页数，这时候的圣经是翻开在第一页，原本应该空白的那一页。罗伊想要靠近，拿起来给永光看，但没想到，当他要拿的时候，他又把双手急忙地缩了回来，夸张地捂住了自己的嘴。瞪大了双眼，回头看看永光，又回头再看看那本圣经，仿佛那本圣经上出现了什么让他不可置信的事一样。没错，那本翻开的圣经上也一样用蓝色的钢笔写了给我亲爱的儿子罗伊。罗伊又被这大半夜里所看到的这一幕吓得惊慌失措地说不出话了。若要说是巧合的话，那这两本圣经里写的罗伊到底是谁啊？ 别人也许有过名字相同的经验，但他从有记忆以来，没有，一次都没有过。罗伊又有点恼羞成怒了。
到底是谁在开玩笑啦？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好笑。来哦，有种就出来跟我当面说啊！哼！
罗伊的脸因为生气而急速的涨红，他握紧拳头，毫无目标的对着空空荡荡的教室乱挥一通。出拳就好像自己是个小拳王一样的勇猛。永光因为看到罗伊那副经济不安又强装勇敢的样子而觉得好笑。
没人想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写了一个跟你一样的名字而已啊，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如果你不觉得那是写给你的话，那就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你干嘛自以为是就认定那是写给你的啊？
永光气定神闲地点破了这其中的盲点。
哎，跟你说的也没错啦，但我为什么总觉得那就是要写给我的啊？
罗伊被永光这么一说后，又立刻转变态度，变得唯唯诺诺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那是写给你的呢？
因为，
哎呀，我也说不上来啦，就觉得那应该是要写给我的啊，不是吗？
罗伊自己也说不出原因，
就是一种感觉嘛。如果那真的是要写给你的话，那又怎么样？
永光继续不可置否挑衅地问道。
那我想知道那是谁写的啊，我又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写给我呢？为什么要叫我去读那本圣经？我读了之后，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罗伊像连珠炮般一股脑地说出了他心里真正的疑问。
你以为这是一场交易吗？你做一点你自以为的好事，然后就像中乐透一样，人生就会像电影一样有360度的大转变啊？
对啊，
罗伊很理所当然的大声回答了永光。他心里是真的很希望事情能那么简单就好啦。永光差点没笑出声来。
欸，你真的是我最见过最天才的一个欸，让我告诉你，你啊最好不要做这种白日梦。虽然我很肯定你的人生是一定会改变，但是绝对跟你想的方法不一样啦。
所以那真的是写给我的哦？那到底是谁写的啦？哥，你告诉我嘛，永光哥，你告诉我。
罗伊迫切地想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我没办法告诉你，但是我确实是可以帮助你。不过，只有在当你想要去了解上帝，对自己为什么会被创造感到好奇时，想要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还有你被托付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这一切的谜底才有机会被解开啦。
永光又继续接着说，
而且那本圣经你也得自己花时间去读，并且还要一读再读，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
所以意思是，读一次还不够哦，要读很多次。哇！
罗伊挑高了他那浓密的眉毛，不可置信地看着永光。 他心里想到的是，他搞不好一年都读不完那厚厚的一本，更不要说还要读很多次了。
哎，你不用在还没开始读就自己吓自己说读不完啦。按照一般正常人读书的速度来看的话，一般人啊，每分钟至少可以读300个字啊。那中文版的圣经是93,222个字，这样计算下来的话，你根本就不用用到100个小时，只有52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一遍了。对每天都要读书的学生来说，根本就不会是太困难的挑战嘛。
罗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那么厚的一本圣经，竟然可以在52个小时就读完，这根本就是太不可思议啦！哥，你没算错吧？罗伊还是很怀疑，于是他去找到图书室柜台里的计算机，按下了数字来计算着。罗伊反复的算了好几次以后，计算机上都出现同样的数字。果然，不用52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耶！哎，竟然是真的耶！罗伊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的，兴奋的向永光大喊着。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以前我看到那本书以后就觉得一定很难读完，然后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因为确实有人不希望你去读那本书啊。永光回答道。为什么？到底是谁这么过分，不想让我找到我被创造的理由哦？罗伊咬牙切齿愤愤地说道，然后就像吃了什么定心丸一样的，大声地向永光说：
我决定了啦！
那声音大到连永光都不自觉地被吓了一大跳。永光被眼前这小子总是反复无常的情绪和突如其来的发声给搞得哭笑不得。啊，什么啦？你又决定了什么？干嘛吓我一跳？
我决定要读圣经了。哼，看看我到底为什么要被创造啊！
而且如果读完的时候，我的人生可以被改变一下的话，那就太好啦，不是吗？对不对？罗伊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就要脱离原本永无止境的恐惧，他就开心地手足舞蹈了起来。永光这下真的是被罗伊给打败了，前一分钟还在那边跟他斗嘴的小孩，现在竟然因为决定要开始读圣经而开心地跳起不知名的舞蹈。他知道上帝能改变一个人，但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只因为决定要开始读圣经就可以开心成这样的。这让他想起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里说过，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他想了以前他遇到局长的时候，也是像罗伊一样的抗拒态度，甚至比罗伊还要桀骜不驯和张狂。他想起局长跟他说的，如果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回转的话，那根本就是痴人做梦。人是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回转是绝对需要透过神的能力才可能被改变的。因为那不只是指我们要去改变原本的生命， 更是要能看见到我们原本隐藏在内在的可怕习性。而这样的事，我们靠自己绝对是做不到的啊。因为人啊，很容易就放过自己了，会为自己找到无数的理由和借口，或者干脆找一个代罪羔羊，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那个人身上，然后指责别人是导致自己人生悲剧的加害者。所以回转就只有神能做。当神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必须改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从过往的自我中重新蜕身，得到新的生命。永光以前也曾经是个受到严重家庭暴力的小孩，但他可不是像罗伊那样逆来顺受的性格。曾经有好多次，他的愤怒都高涨到甚至想要和对方同归于尽的程度。而就在那最危急的时刻，他遇见了所长。当时的他就像个遍体鳞伤的刺猬，所长花了很多心力跟永光沟通，才好不容易让永光回心转意。也就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上帝。人们都说，人会在挫折的低谷，要不就是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才会遇见上帝。好像上帝是专门来解救悲惨人的人生一样的。但他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他不再认为这是唯一认识上帝的机会。因为在我们寻找他之前，他早就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敲我们的门了。他知道上帝一直在找寻每一个人。那种感觉就好像上帝派了一位尽责的邮差来找我们，为了要送一份对我们人生很重要的电报。但我们却好像是一个假装睡着的人一样置之不理。好比在一个阳光和煦的周日午后，你正舒服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得很熟，甚至还正做着一个好梦。所以你虽然听到了门铃声，但是却不愿意起床开门，甚至不断忽视那急促的门铃声。邮差知道你在家，你只是不愿意起床来开门收信而已。他很无奈，最后只好把电报从门缝里投送进来，希望你可以赶快打开，看到这封对你人生很重要的提醒。而金钱、权力、欲望这些事，就像长在你家客厅正中央的一棵树。刚开始，你发现它从地板里冒出芽来的时候，还觉得它很可爱。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浇水，去照顾它。渐渐的，你的要求越来越多。你希望它不只是一棵小树，它最好还要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所以你不顾一切地想尽办法要让它长大。终于有一天，它在你贪婪的喂养下，冲破了你家客厅的屋顶。然后，台风来了，刮走了整个屋顶。 接着暴雨也来了，你和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泡在了水里。后来气温突然急速的下降，寒冷的让你的身体不断的颤抖，你的意识开始渐渐一点一点的流失。而在那岌岌可危的状况下，你才知道自己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养那棵树苗。你后悔莫及，你茫然失措，你想起了那封急着想要提醒你的电报。永光经历过罗伊所经历过的，所以罗伊不用开口，永光就大概可以猜出他在家里遇到了什么事。永光也知道像罗伊这样处境的小孩通常自尊心很强，防卫心也很强，也不太会轻易开口说出自己的遭遇。永光虽然有心要帮他，但是他不想太过热情，他可没有像所长那么好的性格和耐心。
哎，你一下不要一下又要的，我看啊你就算开始读也八成很快就会放弃了啦。
永光不想那么快就相信罗伊是真的想要读圣经，毕竟人是很容易放弃的，情绪经常变来变去也是很常见，就算开始了中途觉得读不下去就干脆爽约不读的人也很多。
我是没试过啊，所以我也想挑战看看嘛。
罗伊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好像他现在要开始的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件很轻松容易的事罢了。不过确实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会无法完成原本应该很简单的一件事，通常是因为我们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先抱持着抗拒的心理。
我做不到，我没兴趣，哎呀，那不适合我啦，我再想想看，以后有时间再说好了。
我们会用很多理由和借口来解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做的事情并没有改变，改变的不过是我们看这件事的想法和态度而已。新鲜的想法会引发不同的行动，然后就会启动人生改变的引擎，加速往前奔去。你也跟罗伊一样，准备好要启动人生改变的引擎了吗？下次请继续收听《少年以罗伊》。